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今天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十一节。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基督之前已经在一起过了那个复活节。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就是复活节早一周啊，就是一周之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些情况。我知道我们已经看那个复活节，我们已经知道结果是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对吧？不是一个秘密，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就是耶稣基督最后一周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第一到第十一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要在一起念。我们要开始，耶稣。要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母，感谢你，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到这儿来，在一起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可以把你的话打开了，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沐浴就看到你的话，我们也可以受到你的帮助。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不用靠自己去解释，因为你的灵会来找到我们，他会来做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他做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清楚楚的明白你的话的意思。主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已经相信这所有的，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可能在我们中间有些人，他们还没信，他们还没在心里就相信了耶稣所做的事情。我希望你今天可以使用你的话来感动他们，所以他们也可以来信靠耶稣基督。主，我感谢你，我们今天知道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救主。主啊，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我希望我们会很清楚看到你就是我们的王，你就是我们的主。主啊，我希望在我们生活中每一方面的事情都会来听从你，都会来跟从你，都会来顺服你。主，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已经说了，第十一章就开始那个给我们讲耶稣的那个最后一个星期。我的意思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了。我们经常叫他那个基庆周，就是一周的时间。这周就开始是耶稣就 就进入了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他进入之前他就告诉他的门徒去找那个驴，所以他可以就骑那个驴进去了啊。以后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这是那么重要的。我们也会发现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耶稣他没有提前准备，但是呢他吩咐他的门徒两个门徒去找那个驴啊，他们发现耶稣所说的就发生了。然后呢这个驴是很特别，因为以前没有人骑过他的，但是耶稣骑他的时候他就很直的就走。所以呢就是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也会发现人他们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人是挺多的。一般他们有多少人，但是过了逾越节，因为马上过一个星期他们要过逾越节。过逾越节很多人从外地也要进去。一般他们说他们的人口会加可能四到五倍，所以人是特别特别多呢。所以耶稣就骑那个驴的时候就进去了，路边有很多人，他们也发现耶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特别是重要的一位，所以他们就开始去赞美他，他们就开始说要赞美我们的王，他们就很清楚就说呢。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会发现他们所说的就是从口里出来的，不是从心里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去赞美耶稣基督。所有的人都去赞美撒，就称赞撒，就说了那个赫萨纳，他们都是说要赞美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心灵离他很远，没有完全信靠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强调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第十节，为什么？因为他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能得救。有些人他们说我相信，有些人说我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在心里他们就怀疑，他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个老百姓大部分的人都是口里承认，但是心里没有相信。你说瑞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过一周的时间，同样的人就说让他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的人就说哎呀他不是我们的王，我们只有一位王，不是他。所以他们就求那个罗马的政府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在心里他们没有完全就相信了啊。我们也会发现那个耶稣一直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他不愿意人说他是谁。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信靠耶稣基督，或者耶稣就治他们的病，然后他就信靠耶稣，耶稣就告诉他你回去，但是你别告诉人我是谁，你别公开的给大家说。为什么？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但是我们发现在第十一章他是公开的让人知道他是谁，他是耶稣基督，他是天主的羔羊。哪天我们发现他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去相信去信靠他呢？以前他所做的不是那么公开的，不是给大家看，就是偶尔给一些人看，偶尔给另外一些人看，但是我们看在这个故事中谁都能看到啊。怎么说呢？在这段经文我们基督徒会看清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敬拜他。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王，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有两个王，不会有两个主，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就是他，不是别人，也不是我自己，这就是他呢。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会，他就是王，他就是主，所以呢我们天天要敬拜他，我们每天要用我们的生活去赞美他呢。你说瑞牧师从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他说我们要赞美他，今天我们要看五件事情会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呢？第一呢，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要敬拜那位一直在控制的啊，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呢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的控制下。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看比如说耶稣被抓了，我们会觉得他没法控制，但是他就是主，他是无所不能的主，所以呢这都是他自己安排的，不是别人做的啊。在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发现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他差遣两个门徒就说要去那个村庄，在里头他们会看到一个驴驹啊，他说呢你们要去请他拉他过来，我要骑他呢。如果耶稣是提前安排的，那个两个门徒会说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知道他在哪儿呢。但是他们自己就开始想，如果我没有安排的，我们去请他，我们去拉他走，他的主人会说什么？他们没有说，他们就想了。然后耶稣说，如果，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主，他知道我们所想的是什么，你会骗我，你会骗别人，但你不会骗主，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所以呢他就说，哎呀，如果他问你，你为什么来那样做的，这个驴就是我的，你为什么要拉走，他说，你就告诉他们，就很清楚告诉他们，主要用他。后来他所说的就发生了，他就提前告诉他，你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说了，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主，他什么都知道。事情发生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你发现事情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将来的事情我们都担心，他一点都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还有呢，耶稣就是控制所有的，所以呢他是主，所以呢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也知道他可以安排，他已经控制了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那位一直在控制所有的主，所以我们要敬拜他呢。这是一到第三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第三节他说主要用他，那个他就是那个动物，就是那个驴，对吧以前我讲过了，但是我就要让你考虑考虑啊。如果创造天主，我们创造所有的主，创造天地的主啊，如果他要用一个动物，一个驴啊，你觉得他要用你吗？肯定要用我们，肯定要用我们啊！所以呢，这个你考虑考虑。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了啊，但是他说我要用他，所以呢，他也给我们说我要用你们，我们所有的人。第二件事情啊， 我们要敬拜他，因为他是一直控制所有的。第二呢，我们要敬拜那位顺服天主的话。我只是挺有意思，耶稣基督他是主，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一直顺服天主，他没有违背他的话，他没有不去做他的那个旨意，他所有的旨意，他所有的话，他就去做，他就去行啊，他就遵守所有的命令。你说林牧师为什么这是重要？因为我们的主就给我们做好的榜样，我们也要遵守他的话，我们也要顺服天主的话。耶稣基督是主，但是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一直顺服天主的话。你说瑞牧师，你在哪看第四到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他就弃了那个驴啊，也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去拉他呢？就告诉他那个结果呢？你说瑞牧师，为什么这是重要？以前一直到第十一章，耶稣去讲道。耶稣去做什么，他是这么过去的，你知道吗？坐过去，对吧？有一个人说滴滴搭车，但是那时候他们还没开始啊，他是坐过去的啊。但是这次他是故意的，让他两个门徒去牵那个驴，带他过来，让耶稣骑那个驴。为什么呢？因为九月的圣经是这么预言的，是这么说的。我基本翻到那个九月要看那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好，如果找到了，你帮我在一起读。我们要开始宣称。所以圣经的话就说，他们的王就是耶路撒冷长，也可以说世界的王耶稣基督。他要加入耶路撒冷，他加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弃这个驴啊。以前在他们的历史中，你会发现大卫弃了一个，所罗门也弃了一个，但是耶稣一直到那天就没有，他只是走过去的。但是那天因为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他就按照他的话去做，他就弃了那个驴。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做好的榜样，什么榜样？他在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他就顺服天主的话。所以呢，我们要敬拜他，我们也要祈求他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去顺服天主的话呢啊。所以他从小一直到升天，他就听从天主的话，他就顺服他的话，他就遵守他的命令啊。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敬拜那位谦卑的啊。他耶稣基督他是谦卑的，他呢，如果他要在他们的面前行神迹给他们看，他可以做。如果他要在他们的面前做很奇妙的事情，让他们看到，他可以做。但是呢，他 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做那个事情。我们已经说了，他是就听从天主的话，所以我们说他是谦卑的啊。他进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说：“哎，你们要来敬拜我。”那个诗人的王，世界上的王，他们一般进去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不会去一个驴，他们会骑一个马，一半是一个白色的马，一半是特别高的、特别壮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看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不错，这个人就是王，他是有能力，他是有力量的。”但是耶稣没有使用诗人的方法，他呢，因为他有谦卑的心，他就。就骑了那个马，骑了那个驴。我们刚才看了，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他是说，你的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啊，就是他是谦卑的啊，他没有进去说，哎，你看我就是你们的王，你们必须来敬拜我。他没有就强迫他们。我感谢主，一直到现在他不会使用这个方法。他有力量，如果他要强迫的话他可以做。他不会说啊，大伯你站起来，你必须相信我，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会杀了你。能做，但是他没有做。他是做什么？他是说，大伯，你不配得我的爱，但是我爱你。大伯，你在世界上，你是一个特别大的罪人，对吧？没有强迫，让他自己承认，对吧？然后他就给他一个机会来相信他。他，耶稣基督，他是有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但是他把一些能力就交给大伯，说什么能力？相信我，拒绝我的能力，我给你，你可以选择。好，谢谢。所以呢，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不会强迫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爱他，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相信他呢。他不会用那个强迫人的方法呢？为什么？他是谦卑的啊！他进去的时候，他是让人自己去敬拜他，自己去赞美他呢啊！第四呢啊，我们要敬拜那位可以拯救人的主，只他能拯救人。你看在第九和第十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就说并且前前后后的人都大声说何撒那。那这个意思就是拯救我们，就是拯救我们。他是从今天没时间看的，你回家你可以看那个诗篇第118篇25-26节，他们用的哪个字就是何撒那。就说来拯救我们，奉主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主大卫的国，奉主的名而来，是应当称颂的。在至上之初，称何撒那。所以呢，他们了解。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拯救者，所以他们说那句话，就说何撒那，他们的意思是主啊，你要来拯救我们，我们自己没办法，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没有什么方法去拯救自己啊。所以他们是喊着说何撒那，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这是他们的话了啊。但是他们的问题是， 他们是用口里说，但是在心里没有相信。他们的话是来拯救，但是在心里他们想了，我没那么坏，我不需要，我不错，我比别人好，所以我就不需要了啊。只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人，没有别的方法。有的时候我给人传福音，他们说，哎呀，信教特别好，无论你信什么教，就是好了啊。以前我有一个老师给我说，他是教我中文，他说，哎呀，信什么教都可以，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睡教都挺好的啊。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你说为什么？哎呀，如果我们有三条路，一个是往北走，一个是往南走，一个是往东走，他们去的地方是不一样，我们不能说，哎，你就随便选一条路啊，你随便选择肯定会迷路了啊。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信什么教都可以，都可以，如果有信仰就好了。但是我们要明白，只耶稣基督能拯救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他是这么说的。凡接纳他，这就是接受耶稣，然后他要清楚，他说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相信耶稣的人，他说他就赐他们权柄。哇，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信靠他，他会赐给我们权柄。你说雷牧师是什么权柄？他说做天主的儿女，这耶稣基督才能赐给我们这种的权柄，别的信仰不会，别的人不会。所以呢，我们要敬拜他，因为只他能拯救人，只他能拯救人，其他的都是假的，其他的都是错路啊。如果我们要得救，如果我们要得到平安，如果我们要得到丰盛的生活生命，我们必须信靠耶稣基督。今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他能拯救你，你要赞美他啊。最后一件事情啊，在第十一节，我这是挺有意思啊。耶稣是进去耶路撒冷，进去之前他们去牵那个驴，然后耶稣就骑那个驴就进去了，他们都赞美了他呢。但是看第十一节，人都已经走了。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第十一节会让我们很清楚明白，他们在心里没有相信耶稣，他们是口里承认，就口里说了，但心里没有，因为他们很快就走了。你说瑞牧师，为什么他们走了？圣经没有说了，就说时候已经晚了。你看，他们都愿意去赞美耶稣，他们都愿意说他是主，他们都愿意说要来拯救我们，但是吃晚饭的时间到了，他们就跑走了。你说圣经没有说，我知道，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耶稣，只有他和他的门徒啊。他们做什么？你看第十一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建了圣殿。 对以色列人来说，圣殿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他们的社会的那个重点啊，就这么说了，特别特别重要。他们要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去那边，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去圣殿，他们要住在面前，要法师要说我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必须去圣殿。所以大部分的事情，如果他们要去干，他们是要去圣殿。所以耶稣就建了那个圣殿，然后周围观看殿中各物，时候已经晚了，就和十二个门徒走出来往伯坦尼去了。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他进去的时候谁都是高高兴兴的，谁都是来赞美他呢，但是过一段时间他们说哦，好够了吧，不用再做，因为在心里他们没有相信，他们就口里就承认啊，好好，他是主，他是主，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好，我们要吃饭吧，他们就走了。所以后来只有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他们进去那个圣殿，耶稣是注意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些东西。你说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我想一想，应该是第二天，我忘了，很快他要进去，他要把这些人赶走了。因为在圣殿里面，他们做一个，不是圣殿，他们做一个上殿，买东西呢，挣钱了，还钱。你说我还钱，是啊，因为他们的规定是，如果你去圣殿奉献，你不能使用那个罗马的那个政府的钱，你不能用别的那个国家的钱，你必须用我们以色列人的钱。所以我们在这边还钱，在外面一会可能会换到十，但是在里面一换到一。你说其他的他们做什么？他们是把那个钱放在自己兜子里。那个钱是谁的？是他们要奉献的，所以他们就偷住的钱，用那个方法。所以耶稣就看里头的，过一段时间他要回去把他们赶走了，因为他们他说他们把那个祷告的殿，他们就把那个敬拜天主的那个圣殿变成一个贼城，他们是骗人，就改变他的那个用法。所以我们看，我们要敬拜耶稣基督，因为他会医治心公正的事，他会医治做公义，他不会犯罪，他也不会接受罪。在圣殿里头他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是天主的殿啊。就是第二天那个第十七节他就回去了，把他们赶走了啊。为什么？因为天主的旨意是这个圣殿会变成国际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的祷告圣殿。但是以色列人拒绝别人，骗别人，所以别人都不愿意信靠主。耶稣所信的都是正直的，都是公义的，都是无罪的啊。我发现耶稣一直到第十一章不愿意公开的说我就是你们的主，我要拯救你们。最后他给他们机会，我是主，我是拯救者，你们可以来相信我。他们用他们的嘴就说我们相信，但是我发现在心里他们没有相信。 哪天很多人就赞美主，就称赞他，但是后来他们就走了。在我们今天看的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耶稣第一次进去耶路撒冷说他是王，但是我们要记住了，以后耶稣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的样子和他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是不一样。第一次他来到我们的世界，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了而来的，但是第二次他来，他要做世界上的王。第一次他来，他就弃了那个驴，但是第二次他来，圣经说他会骑一个白色的马，就说明他是主，谁都不能反对他。第一次他来，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天主的仆人，但是第二次他来，他会做世人的王。第一次他来，他是比较软弱，第二次他来，他会有能力啊，他会有力量啊。第一次他来为了拯救人，第二次他要来，他要审判人。第一次他来，他说我爱人，我希望你都可以来相信我。第二次来，他会判断他们所做的，也会审判他们。第一次他来，人看他一般只能看他的人性，但是第二次来，谁都会知道他是主，他是神。第一次他来，他有十二个门徒；第二次他来，他会有一个军队，就是天使的一个军队啊。第一次他来是为了给大家带平安；第二次他来，他要打仗，他会打他所有的敌人。第一次他来，他是受苦的那个仆人，但是而是他来，他就是王，他就是主。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好好的准备，我们每天要敬拜他，我们每天要赞美他。为什么？他就是主，他就是神，他就是我们的王。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要警告你，以后耶稣要再来。今天我做哪个例子，就是说打波你有选择的能力，你可以相信，你可以拒绝了。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不会有这个选择，他会判断，也会审判所有的不信他的。所以我希望，如果你还没信靠主，你今天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好，我们要低头祷告。